好，我们今天就继续个人实相本质第651节，在11:01那个地方哈。这里提到不止在个人，也在群体的经验里面哈。我们必须要试图在经验的恍惚不同的层面里面去找出关联。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哈，白天跟晚上，那醒时跟睡时，黑跟白对立。或者是怎么样，在不同的层面里面，我们要找出那个关联性，然后去统合光明与黑暗、意识跟无意识等等。基本上，赛斯的主要论点，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他都在讲一个东西哈。他讲的东西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就是眼前生活的你，你有很多的层面，你有其他的自己，你有其他的。比如说所谓的白天世界跟晚上的心灵世界，那不是一个你而已。所以既然不是一个你的话，那么你生活在世界上又是从内在来的，那所以呢，恍惚不同的层面一定有关联。那这个牵涉到意识跟无意识，那一样的牵涉到黑暗跟光明。那黑暗跟光明，意识跟无意识，跟善跟恶又有关系。他在下一章有提到哈，下一节了。所以他说，早在《灵魂永生》里面就谈到，你们在清醒跟睡眠之间做很大的区分。我想对每一个人哈来讲的话，我们每个朋友来讲的话。我们会认为说白天才是我的工作时间啊，晚上就没有用啊，晚上就睡觉休息啊。我们把清醒跟睡眠分得很大的区别啊。那我的生活就是白天的生活，他们被清清楚楚的分开，而没有任何努力去把两个连在一起。在我学赛斯之前的话。假如说你就算晚上做梦，你也会认为说胡思乱想，或者是突然间会想到什么，那可能有些东西跟意志有关，那你也不会真的把它当一回事。可是如果你现在了解到，其实是要去统合，因为白天是你有意识的自己，晚上可能是无意识的自己变得很有意识。那白天是你醒时的自己，晚上却是你其他的自己。那这个概念只要连得起来的话，他这一两章一两节都在谈这个部分哈，就是他会对你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影响，他会有翻天覆地的影响。那因为工作的关系，你们很多人会觉得去改变睡眠时间是很不实际的。当然啦，比如说我早上8点要上班，所以呢，我7点一定要出门，对吗？所以我的睡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晚上9点10点去睡觉嘛，早上6、7点起来梳洗又就赶快去上班嘛。那改变睡眠时间当然就很不实际嘛。可是呢，他说，然而你们有一些人能够这样做，而你们对那些事真的有兴趣的话，哈，至少可以偶尔达成一些变化，就改变一下。那事实上。最近我的睡眠时间就蛮乱的，因为我好像从台湾回来之后，大概都3点钟就醒了，甚至2点多就醒来了。所以呢，到傍晚哦，就精神就觉得有一点开始迷迷糊糊的这样子。那赛斯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关系的。我们因为从小被灌输一个概念，就是说一天要睡足8个小时，而且最好中间不要起来。就是最好是躺下去8个钟头后就醒过来这样子。那我在看我自己的话，我的确是蛮这样的人呐，就晚上去睡觉嘛，也许10点钟或9点10点二，然后不管怎么样，我是去睡觉，然后第二天就醒过来这样子，就太阳就出来了，公鸡都已经叫了，算一算，8、9个小时或8个小时这样。但是 如果说像从台湾回来的话，那你就有一些不同的改变，不同的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如果稍微保持一点警觉的话，它其实会很好玩的。我觉得我们在学赛事学这么久了，可是真正对赛事的教导，我们真的都只是把它当知识在看，我们很少说真的去试试看。因为睡觉的睡眠的时间或晚上的时间，它是一个意识活动非常活跃的，也就是说你的潜意识无意识的活动是非常活跃的。那这个部分的观察或这个部分的了解，其实我们好像比较少去做。他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他说赛事也很了解我们，他说你们因为工作的关系改变生活改变这个睡眠是很不实际的。但是我知道 有一些朋友像丁山，我看你应该都常常半夜就起来吧，你看 email 有的时候你送的时间都蛮早的，所以我在想你可能半夜也会起来，其实这不见得是坏事了。因为像这一节他提到说一天睡四个小时是很理想的，你们敢吗？你们 几个人敢砍一半呢？对，对折优待，就是你平常都是一次睡八个小时以上的，现在腰斩变成 一天只睡四个小时。他不是说叫你都不要睡，而是他跟你讲说你不要把白天跟晚上寝食跟做梦分得那么清楚，你去睡觉睡睡醒醒，醒醒睡睡，保持在一种意识的一种转换阶段，那个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因为这样的话呢，你白天的这个状态可以滋养到晚上，而晚上其实也可以帮助到白天，然后这个两方面会互相帮忙。那如果你一向都睡八个钟头的话，那我问你嘛，你可能一个晚上做七八个梦，对不对？你顶多也是醒过来只记得最后一个梦吗？不是这样吗？对啊，我这样讲，你在公司里面上班，那老板跟你交代了100件事情，这个老板走了以后，你大概也只记得最后他讲的那一两件事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睡眠时间是你的一个就是说预习的话 rehearsal 的话，那你记那么多，那你醒过来就已经全忘光了啦。所以这个东西就对你没有帮助。其实我说真的，我们的教育或者是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如果开始改成他把醒睡时间不要分得那么清楚，因为我们就不是一个必须要把醒睡分得那么清楚的生物嘛。其实任何生物都没有像人类这样说，因为我们先在小的时候被规定，后父母或老师跟我们讲说睡觉就是要睡八个钟头啊，如果睡六个钟头你会觉得怎么样？我今天好没有精神哦，好累哦，是不是？因为没睡饱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情景是告诉我们说，没睡饱的时候就是很累嘛，然后就没有精神嘛，对不对？那是这样子吗？曾经我有一段时间我睡得很少，但我觉得其实睡得少的时候精神反而比较好。我最近是睡得比较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3点钟起来，就是说他还很早啊，然后就东搞一搞西搞一搞，然后又再去睡，结果第二次起来的时候大概都已经超过一点时间了这样。那可是算一下的话绝对超过八个钟头，可是呢我就觉得说好累啊，就是很累你知道吗？但这也是信念的关系吧。好，不要忘记有一件事情，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人格。那多次元人格的意思是白天是有力量的自己，晚上也是有力量的自己，可是你怎么样把这个两个力量统合起来，把这两个力量找出它的关联性，它是有关联的，白天跟晚上一定有关联的，你的意识跟潜意识一定有关联的， 你的内在跟你的外在自己一定有关联的。现在问题是我们只会用外在自我吗？我们只会用我们的现在的思考吗？那我最近因为也在看另外一本书，就是《心灵政治》嘛，哈，然后我就很惊讶的发现到说，鲁真呐，哈，真在他一直在抱怨，哦，奇怪，为什么我的内在都跟我没有联络？哦，为什么我的内在自己，我想要跟你，难道我还要预约吗？难道什么时候我才能跟你见个面，或者是谈个话吧？你怎么都不让我知道你在哪里这样子？然后他好几个礼拜都在写诗，然后就已经到了一种愤怒的阶段的时候，啊，然后他就祈求说：“你至少让我看一下这样子。”突然间，他就发现他的房间出现了一个图书馆，他图书馆里面什么资料都有，啊，这个图书馆就是所谓的心灵图书馆。那个图书馆不是说要到外面去借书，而是你进去任何你要看哪一本都可以的，那不是你自己的而已哦，啊，包括威廉詹姆斯，包括保罗塞尚，包括任何人，你只要有兴趣，你对什么有兴趣，你可能到那边找到这个人，而且这个人死掉以后，哦，继续发展的也都变成书，那这个书也都在书架上面，也就是人会写书，对不对？鬼一样会写书，那鬼写的书呢，在书架上你可以拿来看，而他是给自己一再的要求，一再的暗示之后，然后从此他就走进他的这个心灵图书馆。那后来他搬家嘛，搬到坡屋去，对不对？就他就保留一面墙，他是说，哦，这个感觉上比较像图书馆这样子。结果，哎，真的搬家之后，他还是那个图书馆还是跟着他搬家。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好，假如白天的世界你需要资讯，对不对？你可能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那有一个心灵的图书馆，它其实你没有办法像鲁伯那样在白天就在一个清醒状态就进去图书馆去看书，对不对？可是你在晚上其实都可以进去看的，啊。那么如果有一个心灵图书馆拥有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智慧，包括鬼的智慧在内的时候，那它又随时你可以上去，因为你只要睡觉就可以上去了，你只要睡着了就可以上去了，那你不去找有亏哦，有比较亏哦。啊，你看他的心灵政治里面，他第一章就开始写这个东西嘛，到第21章写到附录，21、22章写到附录嘛。那21、22写到附录，他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跟整个世界都是相连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生二，二生三，这样整个都相连的。那既然相连的话，为什么活得那么痛苦？既然相连的话，为什么我有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试着在个人或群体的经验里面去找出仿佛不同层面的这个关联？这关联是有的，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我们连祈求都没有。但是你只要相信，而且你只要请求，他就有可能让你看得到。我们不要把它分得那么清楚，好，因为事实上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到说你做梦的自己跟醒时的自己，它都只是一个面相而已的时候，你对人生的确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了。他说呢，你们有一些人这样做之后，那可以容许你眼教有效的把你的睡眠跟你显示的活动连起来。就如果说你改成那种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啊，醒过来之后，哎，试着去回忆这醒时跟做梦的这个状态，把它连接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相关性会变得很大。我不晓得这个跟佛教的那个三四点钟要起来打板是不是有关系了，不过因为他们打板以后就不再睡了。但是赛斯是告诉你说你累的时候可以再去睡了，尤其是晚上当晚六五六点的时候吃饭前， 吃饭之前，哦，今天大家回家对不对？大家一起去睡个觉，睡完觉再来吃饭。好，那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的保养跟心灵的保养。像有些朋友的一个吃饭的习惯，比如说他早餐吃的对不对？比如说早餐八九点吃，中餐十二点吃，这样几个钟头，三四个钟头对不对？然后再来晚餐不吃，好，晚餐不吃，然后到第二天早上，赛斯是痛骂这种人啊，他说你去看，你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嘛？你的营养是集中在三个钟头之内，就是吃了两餐，可是其他的十九个钟头你却不给他任何食物，然后你做梦需要养分，你知道吗？你发射任何东西都要油料嘛，那你做梦的时候需要一些养分，需要一些养分，所以你才能够把梦题投射到很好。你以为我在开玩笑？没有，我真的是说真的啦。所以他说，你会把，假如说你用四个钟头、五个钟头，然后再去补觉的话，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当然是最好了，就算是十分钟、二十分钟都会很好。那晚上吃饭前如果去补个几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都没有关系哈，那个灯真的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你醒睡之间，它其实是一个交替。那这个东西不只是身体的问题而已，其实是你把你的有意识跟无意识连在一起，把你的内在跟外在合在一起，把你的潜意识跟有意识的自己会做一个联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说，我们也许真的是可以试试看，真的可以试试看。那你们那些能够做到的人会发现，一个微类改变的安排将会对你非常有利，就一点点的改变的安排。我们认为说我应该是要睡八个钟头，但是如果你不要睡四个钟头太累了，你就睡六个钟头也没关系啊。所以他提到说，那么假如你做不到四个钟头 OK， 那就建议你一次睡足六个钟头，少两个总可以吧，就少两个钟头你去试试看，不要更多，只要最多最多最多六个钟头，不能超过六个。好，那如果你觉得需要更多的休息，没有关系，你在其他的时间再加两个小时的小睡都没有关系。你就真的不够的话，有的人一个很固定的想法就是一定要睡八个钟头嘛，对不对？那好了，那现在让你睡不饱可以吗？睡六个钟头，那另外两个钟头到其他的地方去补，比如说中午去补一下，或者是傍晚去补一下。听说吃饭前补睡觉是非常非常有益身心的啦。还有他说，那或者是有的人发现，一个五个小时稳定的睡眠时间是相当足够，那只要再加一个小觉就可以了。他不是叫你要节省时间，他是告诉你说睡不要一次睡太久，醒不要一次醒太久，吃不要一次，这个两个吃的这个间隔，不要差太久，不要差太久。你宁愿晚上吃饱饱的去睡觉都没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间很长嘛，梦也会做得比较好。那事实上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不是会自我调整嘛，所以其实你蛮划算的，因为你白天吃的时候你会说我会不会胖，对不对？晚上不会啊，因为你没有，你的身体在 自由运作啊，他知道怎么样才是好的啊。然后他说，其实呢一个四小时的睡眠是很理想的。我曾经在报纸上看过这样的一个报道，我好像也把它拷下来。他说最长寿的女人，身体最健康最长寿的女人，一个晚上大概睡四个多钟头到五个钟头。这好像是中国时报报道的，他经过调查的结果，所以最长寿的女人 一天睡四五个钟头，那你要信还是不信？我不知道，自己去决定吧。好，但是暂时是告诉你说，一个四个小时的睡眠是很理想的。好，那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哈，为什么他讲原因？哈，两个意识状态之间没有造出太大的人工分界。你一直醒很久的时候，你一定会认为醒的世界才是真的嘛？你一直睡的时候呢，就昏睡，你对白天你就你会对晚上的时间才是，所以不要把两个区域分得太清楚。善思是一个没有身体的人，所以我认为他的话应该是值得你相信的。即便说你没有办法做到四个钟头，你可以六个钟头，可以五个钟头，可以试试看。好，只要改变一点点。
睡觉对吗？
啊，
赛斯不用睡觉。
赛斯要睡觉啊，他说我睡休息的时候是把自己藏在姿势里面。
对呀、
啊。赛斯说，就连原子电子都要睡觉，因为他要交换那个次元的。就不会把用人工的方式把它分界了。他说，而在梦里自己也会很有效的利用他醒时的经验。你在睡觉对不对？你也用到醒时的经验，而在醒时你也用到梦境的经验。你去想，如果我今天只能按照我现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碰到的事情来生活的话，哈，你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办法生活了。你要靠什么？你知道吗？要靠 internet 嘛，是不是？你们有没有任何人说我不靠 internet 可以过活？蛮难的吧，是不是？一天就好了，一天不靠网路，很难过吧，是不是？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因为网路的话就是我们的梦境嘛，你放开身体的话，你就已经跟你放掉身体跟赛斯是一样的嘛，你是灵体嘛，对不对？那在灵体的话，你要去拿什么资料，或就是你可以上网嘛，对不对？啊，你回到身体，那你只能用身体感官去看事情啊。现在只是说，你既然上了网络以后，就什么都不找，或者找一找就什么都不要，然后就回来又过白天的生活。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个多次元人格，不是你以为的肉身，你只是你的意识穿在身体上面来操作身体，可是有很大的时间呢，你是把它放下来，你会到回到意识场这样子。那这里不是在上一节课提到很多老年人比任何时期的年纪的人都要更精彩吗？他这里提到说，因为在老年人的生活里面，自然而然会产生这种睡不会睡很久、醒不会醒很久的现象。你看老年人一下就累了就要去睡，对不对？一下又起来又，所以他是处在一种随时交换的这种状态，所以这种的话，可是问题是，我们又会说这样的好像他害了失眠症啊，或者怎么样。但是那些四小时后自动醒过来的人啊，因为他们的信念使他们认为自己害的失眠症，所以不能适当的利用他们的经验。好，但是呢，在一个短一点的这个睡眠计划里面，意识跟无意识两者会更有效的应用。就如果你的睡觉时间不要八个钟头，也四个钟头的话，或甚至五个钟头、六个钟头，转换言之，不要长到那么长的时候，就好像老板交代你的事情，交代太多，然后你就全部都忘光一样嘛，啊，所以他会演为有效，他用演为有效，啊，那有这么好的事，我觉得不去试试看，好像有点亏了，啊。所以你们是不是我们弄个闹钟定3点钟起来 然后开完开读书会，开玩笑。
用闹钟应该就无效了吧？
当然有效啊，你什么时候起来怎么无效？那我不会用闹钟了，会自动的就三四点就醒过来了。那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习惯性的。还有这下面这一句话就很棒嘛，他说那些涉及创造性工作的人，做企划的啦，做艺术工作啊，或者是用脑筋的，就有创造性工作的人，这个短时间的这个睡眠时间表会给他带来直觉力和可应用的知识。直觉力跟可应用的知识，有更强的直觉力，有更强的可应用的知识，有更强的创造力，这样的人晚上都不会睡太久。我之前其实我睡得很少，就一下就醒了，然后醒了就做我的事，但累了我还会去睡一下这样子。所以顺应这种自然行为的人会觉得他们自己有更多的稳定性。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东西跟你的，比如说一个人他让你看起来非常的沉着稳定，不害怕，任何事情非常的有信心，这样的人呢，居然是从睡觉习惯开始养起来的。那你要不要当他是有用的知识，还是你认为这就是他讲的讲课而已？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到652节的话，他甚至告诉你说，你的睡觉的时间直接影响对你对善恶的观念。你说哪有可能啊？但是他就这样讲嘛。所以你看我们把时间改成短一点的话他会联合我们有意识跟无意识，会演为有效的应用，然后呢会有可用的知识跟有更大的直觉力，还有呢行为会变得非常的稳健，不太容易有情绪上太大的变化，就情绪会很稳定。所以情绪不稳定，大概你睡觉睡太多了。OK， 所以他这里提到当然在我提到一般性的方式之内，每一个人将找到他自己特定的节奏，每个人还是不太一样吧，对不对？好，也许你需要做一些实验才能得到最大的平衡，但活力之旅是会被提升的。这就是像我一直在提到，你在利用醒时睡时，你利用白天晚上，你利用有意识无意识，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提升你的活力，提升你的力量。这跟力量有关呢。我觉得无力感，我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起来。其实你只要改变你的睡眠状态，它是会有帮助的所以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啦有的人很贪睡，我有个朋友说他最重要的是睡眠跟吃你什么都好讲，但是碰到吃他会跟你翻脸的吃不好他会翻脸，然后睡不好他也会翻脸的，就睡跟吃是他最重要的。那所以每个人是要看看你自己最大的平衡在哪里，可以自己去试试看比如说我学习老师睡8个钟头嘛，现在改6个看看，或者是改5个看看，或改4个看看，你就改改看嘛，对吧？但是不要压迫自己说我失眠，然后我没睡好，赛斯说4个钟头就够了，你难道没有睡4个钟头吗？你怎么睡都会有嘛，对呀。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某些时期，这个模式会有起伏了。就有的时候你看小孩子的话他睡的时间比较长，可是 欸，到了某些年纪啊，你觉得睡觉好像不需要那么多，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起伏。可是按照你自己的节奏，较长或较短的睡眠时间会自然的发生。那透过这个练习，你的意识会扩大。所以你要扩展意识吗？少睡一点，少睡一点，或者适合自己的睡眠时间，知道自己的节奏，那就会意识就会扩大了。那一般来讲的话，像这一句话它就很残忍，他说八个小时或更长的睡眠时间是没有益处的，而且更大的方面来说，对人而言是不自然的。你睡八个钟头不自然，你睡八个钟头没有好处。好，为什么呢？他说有一种化学反应的妥协，也就是化学的那个节奏，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反应的一个化学节奏，在短一些睡眠的时候是比较有效的。你一直睡，它的化学反应的节奏是不良的。好，那你们许多人睡得超过了那些最重要的时间，哪些呢？最大创造力简洁性的那一段时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可能六个钟头之后，后面那两个钟头是最精华的，就是你哪来做创造力是非常有用的，可是你却是在睡觉，所以睡得太多的那些呢，正好是你们最大创造力跟警觉性的那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警觉力最好，那个时候创造力最好，可是你在睡觉。好，那个时间呢，也就是睡过头那时间，是意识跟无意识最完美集中而合一的时候，那这样有够浪费呢。然后过了一个时间，等八个小时醒过来以后，那这些都没有了啊。所以意识常常被睡觉弄昏了。我们的意识心呢？什么叫意识心？莫纳斯嘛，我们的内在自己嘛，哈，就他自我是由意识心生出来嘛，哈，意识心被睡觉弄昏头了，然后呢，正当他可以从无意识得到最大利益的时候呢，而且在你所知的世界里面得到最大的平衡的时候，你在睡觉，你被弄昏了。意识心是内我跟肉身自己之间的一个窗户嘛，那自我是从意识心出来，那现在意识心被睡眠弄昏了，所以当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益处的时候，当我们在白天的世界也最容易得到有意义的平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睡觉。所以在这种情形，你梦境的美，梦境的明解，可以清楚在意识心里面显示，而且能够丰富你的实质生命，可是你在睡觉。换言之，就是如果你是睡五个钟头、四个钟头，那么你的梦就会变得很美，会变得很明解，而且会清楚在你的意识心上显示，而且能够丰富你的生命。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一段的文字有什么感觉，好，那看起来显然我们的教育都错误了。我从小老师都教我说，睡觉就要睡八个钟头，不是，但是那个最后那两个钟头哈，最可惜的，因为那个就是最明显的时候。
他有没有讲，就说是特定的哪两个钟头，还是说是就是？
他没有说哪两个钟头，他的意思是，你不要睡到八个钟头，因为四个钟头最好，五六个都没有关系。那你睡到八个钟头，那但最后的那个部分哈，是你最精华的部分。
好像贪打坐的人也跟我说，
是吗？
六个小时，然后就是凌晨四五点那个时候，是你讲的那个创造力是警醒力跟创造力是最 alert 的时候。
我以前在慈济那个花莲啊，那三点就被叫醒了啦。那什么打板呢？哦，三点我那这么早干嘛呀？对啊，那后来现在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你， 他们做和尚尼姑都很早睡觉嘛，对不对？大概九点十点就去睡了嘛，九点睡觉，九点睡的话到三点差不多就五六个钟头嘛，或者四五个钟头够了啦。没有，但是他就告诉你说，你就不要超过八个钟头了，他对你没有益处了。那我想，他应该是可以相信的嘛。那或者是你就自己去试试看。如果说你这一辈子都是睡八个钟头哈，不只是浪费那两个钟头的时间嘛，而且最主要是那些创造力啊，那些直觉力啊，那些有用的知识啊。那些潜意识跟无意识的这个资讯啊，那些意识心都被弄迷糊了嘛，那所以才浑浑噩噩，什么创造力都没有啊。他跟你讲做创造力工作的人，那对你会很大的帮助啊，这么清楚啊。那你要睡，那你接着说这样还不够，没有关系啊，你再去补一个小时或者几分钟都没关系啊。什么叫熬夜？假如说你睡四个钟头，你就觉得是熬夜。哦，熬夜是你是说一直都醒着是吧？那很不好。他在652节他有提到，他说非常的不好。等一下你去看他有提了哈。那我们就来看652节好了。他说呢，你们的睡跟醒的模式是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哈，就像我说的，把八个变成六个或五个哈，会非常有效的把。你自己个人的世界的这个模式改变，你看自己跟看世界的模式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会改变哦。我是可怜人啦，我没有什么办法啦，世界就是这么无情。这个东西，假如说你醒时跟睡时的模式一改变之后，哈，会非常有效。他这里提到非常有效，把你看自己跟看自己个人。世界的模式会改变掉。那赛斯是提到说，你创造你的世界，对不对？是用你对自己的看法跟对世界的看法所造成的。然后因为你的醒睡观念改变之后，你连看自己个人世界的模式也会改变掉。那不是天大的好消息吗？因而也会改变你对实相的一些观念。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知道你不是那么渺小的一个个人在世界上嘛，所以到某个程度哈，你所认为的有意识跟无意识的活动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混合，自然而自发的一个混合。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好，那换言之就是这两边的力量能够联合在一起，白天是一个力量，晚上睡觉也是一个力量，两个人连在一起。现在是我们做白天的，然后晚上的忽略掉，那你至少忽略一半嘛，你至少少掉一半嘛，对不对？那以力量来讲的话，那就少掉一半的力量。那如果你是那种睡觉方式的话，它自然而自发的会混合在一起。那这样本身就会带来对存在与自我与自己的其他部分之间有一个互相作用的一个更大的了解。天哪，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还有很多自己，而且自己的其他部分你们可以互相作用，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怕水啊，你怕鬼啊，因为他们都是鬼，是不是？因为丽娜，你不是只有丽娜哎，你后面还有一堆人呢。
自发的混合是他自己会自己作用。
对，他自己会自己作用。对，你自然的了解啦。啊，你去看电影就自然了解电影的内容嘛。那你如果说醒时之间保持警觉心的话，他会自发的混合，就是你跟对方的这种交流会混合，而且这样的话呢，会跟自己跟其他的自己。交互作用有更大的了解。坦白说，我们真的有吗？我们没有嘛，对不对？ Amy 睡觉， Amy 醒过来了，醒过来刷牙吃饭， 上班，然后睡觉，睡觉就是哎，你睡着了，对吧？但现在不是，现在是说你存在于自我与自己其他部分之间的交互作用有更大的了解。赛斯一直在教导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教导是什么？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人格，我们不是单一的。假如你是个多次元人格，而且你真的了解到多次元人格，而且你真的印证到多次元人格，而且你真的能够应用多次元人格的力量的时候，请问你对生命会有什么恐惧啦？你对生命有什么好执着的啦？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多次元，我们不了解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才会这么样恐慌嘛。那如果说是多次元的话，我在我们公司，他们喜欢吃我 煮的菜啊。啊，今天本来要带牛肉面来给你吃。啊，我每次都跟他们讲说，我都没有说我请他们吃了，我都说我卖给你们了。好，然后价钱都不会很便宜的，比如说一碗10块钱这样，可是那300年的 turn。turn 短一点100年，啊，长一点300年。我说给你300年的 turn，啊，今天这个菜比较好，不然100年就好。哦，他们都会跟我装，哦，那太贵了。我说那你要不要？好啦，既然是100年的，对啊。所以你看哈，哦，当那个 turn 是100年，然后 turn 是300年的话，哦，你就。对啊，你就不会管他多少钱了，啊。但如果说你觉得说你不是只有这一生，你还有很多很多生，你
就欠了。
对啊，你浪费一点有什么关系？我就浪费一点用又怎样嘛？对啊。OK， 所以无意识不再被认为是黑暗的，或者是未知的、可怕的，成分相等，它性质改变了。那个黑暗的特性呢，会被看作是光照着有意识生命的一部分。你不知道不能当黑暗，对不对？你的潜意识、你的无意识，你认为是黑暗的嘛？你认为做梦是黑暗的，常常会做噩梦嘛？但是如果你开始醒时跟睡时的时间短了之后，哈，它会变成光亮的，因为你不再会认为它是黑暗，因为你不会不知道它。好，那这样来讲的话，哈，同时会提供正常的自我取向的经验，有更大的力量支援，真的是谆谆。告诫，但是看我们要不要用。好像麦克你们还年轻哦，但我也没有那么老了，哦，其实这个东西是会很好用的，它真的是谆谆告诫了，哦，你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会提供给自我取向的经验有更大的力量支援。你不是要力量吗？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有一部分平常的行为如果看起来不透明或不清楚或黑暗的话，举例子来说，像那些未被了解的个人特性或行为，特征性的行为，可能因为这个改变而突然间变得很清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不明白的事情，不透明的事情，我个性中当中或个性包含的某些 特性、啊，比如说丁山你对广播很有才华，对不对？这个特质你本来说，欸，奇怪，我就是生来就比较会讲话，它会变得非常清楚。因为为什么？它一定来自你其他的人格特质嘛。所以那个时候无意识的阴暗就会变得光彩耀目，你不知道的事情就全部都知道了，是吧？欸，为什么心口老是痛？他的上辈子打仗的时候枪刚好插在这里，哈哈，开玩笑的，哦，就会清除了，哈，障碍被打破了，而建基在其上的某些信念也会被打破。就你对某些你看不清楚的东西，为什么我老是咳嗽，为什么我怎么样，那个部分呢，因为障碍被打破，对不对？那在上面的信念当然就看得清清楚楚嘛，你是当时是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想法就会清楚了嘛。所以如果无意识不再被人家害怕的话，你是不再怕鬼啊，啊，不再怕黑暗，不再怕那些你不晓得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那个象征的种子也就不再害怕了。比如说黑人啊，或者是怎么样，反正总之你就会不再害怕。 算是这个说法一个说法哈，就是你当你在害怕这些东西的时候哈，会集成你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呢，它会反投射到别人身上，然后你会觉得很大的愤怒，或对别人很大的不满这样子哈。所以他说，从我建议的醒睡的这个节奏当中，还可以带来很多的自然而且自发的理解。他花两三节的功夫在讲，亲爱的，你可不可以不要睡八个钟头？可不可以少一点，六个钟头、五个钟头、四个钟头？你知道那个好处有多大吗？呀，你害怕会打破，然后呢，理解会自然而然的出现，然后无意识跟黑颜色跟死亡，全部都有很强烈的那个负面的含义的那个害怕呢，你都会被解掉。所以梦境呢，当你去害怕这些东西的话，哈，梦境也不会被信任，而且常常暗示死亡跟邪恶的想法。有人不敢睡觉是怕做噩梦啊，啊，孩子啦，啊，他说再次的，你不信吗？我再说一次，就是再次，啊，再说一次哈，改变醒睡习惯可以带来一个转变，而可以使三件事情变得很明显。一二三，好，哪三件事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了解到梦包含的伟大的智慧跟创造力。你这一句话就给它带过去了。可是梦包含了很大的智慧跟创造力，而你 zero 都没有使用它。梦包含很大的伟大的创造力跟智慧，可是各位，你们用梦来当创造力跟伟大的智慧的有多少？有5% 吗？有10% 吗？为什么没有？因为你的醒睡习惯不对。好，所以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梦变成了伟大的智慧跟创造力的来源，这第一件。第二件事呢，无意识变成是有意识的。你以为的无意识就变成有意识，那无意识变有意识，那就很可怕咯。因为你知道像冰山来讲的话，最上面那个冰有意识的自己是一点点，对不对？可是无意识 是怎么集结出来的？无意识是你累生累世的经验，然后你累生累世的经验变成有意识，那你这个角度来看，你不是找到你的心灵图书馆，那不然是什么？你找到你的智慧了。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你发现梦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力跟智慧的来源。第二件事情是，无意识变成有意识，换言之就是你找到你的内在心灵的资源了。第三，以及事实上在梦境可以保留个人的本体感，你在做梦的时候那个梦还可以联系哦，有保留个人的本体感，你知道是怎么在做的，就好像白天一样。那么那时人们就不再有以死亡为象征的自我毁灭的恐惧了。那这个结果会怎样？其结果是，其他依赖这种相反观念而存在的个人信念就自动被打破了。各位，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多次元自己，如果你对死亡的这个恐惧全部解掉以后，好，如果你不以生存为依归，你的生命的意义不以生存为依归，因为生存跟死亡有关嘛。如果你的生命不以生存为依归，如果你的生命不以死亡当最后终结的话，那么你个人的整套生活的信念全部都被打翻了，对不对？ Organic 不 Organic 又怎样？好，那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 有没有钱那又怎样？老子我就要做我想做的事啦，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不再以生存为依归，因为多次元自己啊，对不对？当你是多次元自己，你当你的潜意识无意识变成有意识的时候，当你的梦会是你的创造力的时候，当你觉得你的梦境可以保留个人感，当死亡不再是自我毁灭的时候，那你会完全会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过生活。 你怕什么？我今天就做一个很疯狂的事啊，昨天我女儿的车子坏了，那随便也把她拖回家嘛。那我女婿告诉我，千万不要开哦，你千万不要开哦，你叫拖车来开。我说好，早上我还是照样把它开出来。我从我家开到 South El Monte 也是几十迈吧。那我一个想法说，我认为 OK 啊，在理论上是 OK 的，因为我只要把电池充饱就好了，对不对？那发生事情，发生事情再处理啊，我也不怕事。对啊，我没有那个信念说我会出事啊。他我就给他开啊，而且齁，我本来一开始想要开 local 啊，后来我就干脆直接就上高速公路了，就一路飞奔到底啊，啊，当然没有太大意义啦。有人会问我说，那你不是有那个拖车不要钱的吗？那你干嘛要自己开？问题是我就可以自己开，我就可以试试看啊，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对自己的那种啊不安全的感觉齁，其实会消失很多啦。所以啊，到这里哈，这个小节就结束了哈。那么继续，他就说哈，啊，当你发现你在梦境跟你的醒时一样有警觉、有反应，而且有理性的时候哈，你就不会在老架构当中操作了，不是吗？我在梦中，我一样反应，一样有警觉，一样理性，甚至你还可以抓到，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像鲁伯不是抓到威廉詹姆斯的书吗？然后他不是碰到保罗山上的资料吗？那个都不是在人世间有的啊。可是那一套资料又非常的合理，而且合理到就好像这个人亲自写的一样，而且跟他的风格又没有差异，那你会觉得怎样？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念赛斯书了哈，那赛斯书的资料的这个严密性跟他的理性跟他的科学性都非常非常的正确，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东西到底从哪里来的？对啊，一样的道理嘛。那因为它是真的嘛，所以你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撼。但如果是你的呢？比如说你现在做梦了哈，然后梦到说你要写的一篇 project， 后面的那个部分全部接上来，一醒过来全部都好了，你会觉得怎样？你是在梦中的话，欸，你的个人性继续在做，继续在操作，老的架构继续在操作，那一样有警觉，一样有反应，一样有理性。换言之，就是原来你在做你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是白天做晚上也做的，而且晚上做的还比白天更好，对啊。这并不表示，哦，所有梦中你都能够达到一种觉察，他没有说你一定这样，但是所建议的醒睡模式，哦，常常让你可以达到这个地步，也没有那么难嘛，就少睡两个钟头而已嘛。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就是比如说明天考试，可是我拖到了 last minute， 我都没有去读，就懒。可是我在梦里面，我觉得我已经读完了，可一醒来就是 disappointed。
那你要记住啊。
没有哎，欸。
你没有听到那个台大校长李士成啊，他说有一次台大有第一名的状元啊，那他说这个状元说，他在做梦的时候，他看到所有的考题，他把所有的考题都记住了答案什么的，都记住，所以他根本一下就出来了，好像作弊一样这样子，因为他把所有的考题都弄看到了。这个在他的那个书里面叫做什么？造访诸神的网站那上面有啊，这是他自己提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台大的状元，第一名的状元，他在考试的前一天还前两天，他看的所有的题目，那你能拿他怎样？他又没有去爬窗户，又没有去偷考卷。很少是因为没有人跟你讲吗？
不是啊，大多数都是，假设我讲课好了，我明天有，可是我都没有准备。那可你也有很担心说，哦，讲不好怎么面对下面的观众？ 因为那个压力，所以晚上就做梦，就觉得说，哦，好高兴，好像有准备，哎，叫醒来就是一个 disappointment， 你知道吗？
那要处理你的信念嘛，处理信念，信念处理完了，又觉察力就起来了，真的没骗你啊。所以他说哈，到达到了某一个有益的自然情况哈，在那之内，意识跟无意识的心智是汇合的。有一个地方，让你心智跟无意识，就是有意识跟无意识的心智可以汇合哈，那个就是你少睡一点，然后你的警觉性就会拉长。啊，Lina，你可能。那个时候还是睡八个钟头，如果你睡六个钟头或五个钟头，你的考卷的内容都会就
没有那个熬夜，怎么可能是八个？
他说，不论你的睡眠模式是怎么样，好，这种情况会自发的发生，但确实很短，而且很少被记得。
前面
讲
的那个是 the other way around， 就是 letting go， 让我的潜意识去作用。
不是，那你如果相信多次元人格，它的确就是这样子啊。你信不信多次元人格啊？就是有一个灵魂投胎在你身上，好，那以你的身体的感官在过这个生活，对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本来操作就来自于后面啦，没错啊。但那个也是你啦，那不是别人啦，那永远是你自己啦。所以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在你相不相信多次元人格，那个是比较重要的啦。如果你相信的话，那么怎么样让多次元人格在你的白天醒时的经验当中能够真正的显化出来？那一个方法就是你只要睡四个钟头到六个钟头，如果你睡八个钟头，那最精华的部分就全部流失光了嘛。因为最后那两个钟头是最精华的嘛，它是你的无意识跟有意识的心智汇合的，所以直觉力、灵感力、知识，一切的一切创造力，其实都在最后那两个钟头啊。他说这种最佳状态是这么短的原因，是因为意识长时间的在昏睡状态，睡太久了，所以你的意识长时间在昏睡状态。但是他说我们不讲人好了，我们就讲动物好了哈。动物随着他们自然的这个醒睡时间，以他们的模式从两种状态当中得到益处，就是醒睡有意识无意识，他得到利益。为什么得到利益呢？因为他在无意识当中，他会教他是怎么做啊，所以并且有更大的效率利用到那个益处，尤其在身体的天生治疗那一方面。所以他为什么他知道怎么样去医疗他自己，没有人教他啊，但是他的梦境，他这个醒睡模式可以天生就会让他去治疗他的身体。那以这个例子来讲到人的话，那么你要治疗你的身体哈，如果你的睡觉时间不要那么长的话，你也可以跟动物一样，就能够得到那个天生疗愈的能力了。所以他们完全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去改变那个模式，较长还是较短的时间，然后他会因此会调节他的肾上腺的一个产量，然后管住身体的荷尔蒙。其实赛斯也不是三脚猫啦，他连这个身体的什么荷尔蒙啊、肾上腺素什么都了解嘛，对不对？好，那这里就提到了哈，哎，丁小姐 这个地方跟你有关哈，在人类和阴阳的观念有关。就你们的习惯来说，身体在晚上真的被饿了很久，好，然后白天又常常被喂得太饱，好，所以在梦里所给的重要的这个治疗性资料，本来是应该被记起来的，却没有被记起来，是因为你们睡觉习惯使你们掉入一个无意识的时间太久，所以真的，因为你去算嘛，假如说我今天是晚上六点钟吃晚饭，或者是晚餐根本就不吃，你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对，你起码是十五个钟头，那你的身体，你这样不是蛮糟蹋它吗？三个钟头喂它一次，四个钟头喂它一次，然后再来十几个钟头，这个不好啦。据说这个跟梦的这个意识的投射是有关的啦。那身体在比八个小时少的时间里面，本来就可以得到休息跟更新，而在五个小时之后，你的肌肉是渴望活动的。也就是说，睡了五个钟头，你就想醒过来了，你并不想睡那么久了。而这个需要呢，也是显来的一个信号，所以因此无意识的资料跟梦的资料可以被有意识的融合。为什么身体要醒过来？因为这个也是一个信号，才能够让你的无意识跟有意识融合。所以我们醒过来梦都忘记了，哦，你睡太久了啦，你睡太久，你掉入无意识的时间太久了啊。所以你们很多人对于实相本质的一个错误理解、错误观念，是直接的以你放在你睡时跟醒时经验，以及你有意识跟无意识的这个分界有关。我们把它分得很清楚。我就是睡着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啦。他醒了以后，我就醒了才知道啊。它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不存在了，根本不存在，不存在那个相反的两方面。那个迷失象征跟合理性全部都变成必要了。为了解释这两个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这个东西，这个分歧哈，似乎还有些矛盾。可是呢，就是因为你分得太开了，所以有时候个人的心理机构被启动了，表现成精神病或精神异常，神经病或精神异常。你白天太白天，晚上太晚上，那白天跟晚上。对，黑的太黑，白的太白哈，那这样的话，这些挑战贺两难自己变成到光天化日之下，那本来可以有意识无意识互相妥协，很容易解决的事情，现在变成不能解决的。因为今天的这个课很浅了，所以我速度稍微换快一点哈。他说，在自然的身心关系里面哈。睡眠状态好像是一个伟大的连接者，是一个全世界，而且容许有意识跟无意识资料的自由流动。睡眠状态是一个连接者啦，齁。但问题是，你如果睡太久，你醒过来，那些连接的没有用啊，都忘光了嘛。所以在建议的那种醒时模式里面，可以建立最有利的条件。太久就忘光了嘛，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经病跟精神病根本就不会发生。如果你有神经病的话，好，叫他不要睡八个钟头。如果有精神异常的话，或者精神观念不好，或者是什么神经衰弱那一类的，那个
给镇静剂去睡觉，
那个睡太久了。因为他说在这种条件下，就如果你是醒时醒睡模式是在四到六个小时的话，神经病跟精神病根本就不会发生了。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呢，意识自然的来来去去，而且还有余地嘛。所以外来的难题跟困难在梦境都可以被解决，那还有什么神经病？那还有什么压力？对啊，你的创造力都能够施展，那还有什么问题？而内外的困难，内在的困难也能够透过实际经验象征性去解决。所以不要睡太久的话，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有关于我的这种冥结 可能会在醒时经验出现的同样的关于有意识的自己无价的资料也会在梦中被收到。总而言之就是不要睡太久，还是那一句话，到现在为止讲那么久了好，所以在两种情况之下都有心灵能量的自发的流动以及适当的荷尔蒙的回应。就你不要睡太久的话，你的心灵就会自动流动啊，啊荷尔蒙就会自动反应啊，啊睡太久就什么都没了、啊、这他说举例子来讲，你不会因为抑压而使用这些能量阻击了起来，你也不会害怕情感跟他的表达，因为如果没有那么久的话，那些意啊那些主机能量都不会主机了。所以你在你们现在的一个信念里面，你们会有一种暧昧的方式来看无意识。我们的确是嘛、哦、尤其是弗洛伊德、哦、常常产生一种对情感的一种恐惧。那么情感不但在醒时的生活常常被阻扰，而且梦中也会被阻扰。我们对一个感情，我们不是白天不敢表达我的爱，晚上睡觉也会被检查啊。那他们表达的变得非常困难，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能量阻塞。那在你们来说呢，可以形成神经病后精神失常的现象。就有些情感，我恨啊，我讨厌啊，我害怕啊，啊，我被他欺负，我恨得不得了，或者是我讨厌到不行，那你情感不敢表达。那这样的话你连梦中你也不敢表达，那这样的话久而久之它就阻塞啊，它就形成什么精神病啊或精神失常啊。所以这种情感的抑压也干扰到神经系统跟它的治疗功能。所以这种被抑压的情感以及有关无意识的这种扭曲的观念以及整个情感的复合，形成对外向外对别人的投射。你看好没睡没照这个醒睡时这个节奏来睡的话，睡多一点连情感会抑压，抑压没有办法疏解，疏解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表达之后就开始扭曲，扭曲会变成感情复合，感情复合会变成对外投射，对别人的一种投射，你把那个愤怒都投射到对方身上，因为你没有疏解掉啊，对不对？人家对不起你啊，人家欠你啊，要打他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哦，解决事情的方法既然是这么简单，就少睡两个钟头了。是感觉是真实的，但是因为它是一个被群体所植入的信念，就好像如果老师或你的父母亲从小就告诉你睡足八个小时才会有精神嘛，所以你现在睡六个小时，你会觉得说我做错事了，因为我少睡两个钟头。那既然我少睡两个钟头，就表示什么？我今天油料加不够，我没有精神啊。但是现在连少睡两个钟头都可以减少情感的抑压，然后会变成整个感情复合减少，然后就不会去投射到别人，不会对别人产生愤怒，然后不会把所有的问题都指向别人，不会天天想要骂别人，你怎么这样对不起我，怎么样这样这样这样。
可是这些我都要睡少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子，然后连续早睡的话我会生病。
对啊，那就看看你要怎么去调整你的信念，因为这是赛斯说的啊，这不是我啊，不是我恰斯说的，我现在是念赛斯的东西给你听。
时间的话，我宁可多睡。
OK 啊，那你就看你自己，因为这样的话哈、哦，比如你有人说他很难搞，对不对？他很难搞，他会把很多的情绪对别人投射嘛。好，因为他有被抑压的情感，那为什么抑压的情感呢？可能就是 其实跟行税模式是有关的哈。在你们周遭会有那一些人，你将会把所有那些带着情感复合的吓人的情感或特性呢，投射到他们身上。怎么投射呢？你会将这些人投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代表你的一部分，外境不是内心的一部分吗？那我现在有愤怒了，那我会投射到别人身上。就国家来讲，这些特质会投射到敌人身上。就老公老婆来讲的话，就会投射到你的配偶的另外一方上。就谈恋爱来讲，就会投射到你的。
觉得那个猫特别太压抑。
对。啊。
不过这个想法，我倒是用在我儿子身上，我就觉得很安心。因为好久的时间，我都觉得说，我最担心他不睡觉。那我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说，这才是健康之道。
对啊，报纸上有写啊，四个钟头睡四个钟头，你人是最健康的啊。那现在赛事也提到啊，四个钟头是最理想的啊。那五个钟头也还好，六个钟头如果你觉得 OK 也 OK， 就再补一下就好了。
以前拿破仑四个小时就够了。
第三世界国家有很多都是睡得比较多的，比如说西藏的人好了，或印度的一些，那他们会比较 calm 这种民族，反而是我们这种 metropolitan 的人的 life 都是很紧张，然后可能睡眠没有充足的，那也不见得像你讲的减少情感的压抑的。看不出来，
你看他怎么睡的比较多了，去看看这个东西哈。因为我有的时候就醒睡模式，比如说你觉得说好像和尚尼姑睡的比较多，其实和尚尼姑睡的很少啊，我们不晓得了。那你觉得说哦，他们好像睡的比较多，那可能某个角度来讲，他们的那种创造性工作也比较少嘛。那问题是说，那你要不要去？你要学赛斯，然后也不相信赛斯说的话。他这么清楚的跟你讲，而且讲了两三节的哈。这讲这个概念而已，讲叫你睡四个钟头。如果你不睡四个钟头，那个最精华的部分全部浪费掉。那你
我倒是有经验，
我
倒是有经验，就是睡很短的时间做梦的时候，他是 productive 的，他会有很多 idea 或是higher power 的人在教我要怎么做怎么做，可是很多时候我会去 ignore 他。可是如果说是我 alert 的话，我可能就要把就是旁边放一本子，然后把那个 idea 写下来。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 ignore 他，然后就继续睡这样，然后醒来就忘记了。
就你们参考看看呢，因为这么重要，因为他提到三个部分嘛，一二三嘛，对不对？第一个就是说，因此你的梦会变成一个伟大的创造力跟知识的来源。第二个，你的无意识会为你所用，那无意识为你所用就是你的生生世世的经验都为你所用嘛。好，那第三个，你在另外一个梦当中，你有一个继续可以活动的自己。那换言之就是你不是只有一个，所以这种这么明显的一个特质，他讲得这么清楚，那你们要不要试试看？那当然就看你们自己啊，他也不会勉强你要一定要去做。那因此就是说，因为你的睡觉时间太长，所以因此呢，就是会有一些扭曲的感情，而且都会投射到别人。他说在一个国家里面，他也会投射到任何一个特定的种族、信仰或肤色上面。比如说你是基督徒，那你可能就被回教徒就觉得他们是恶的、坏的。对啊，我最近在网络上看一个电影，不是小短的短片的电影啊，就穿一个阿拉伯的服装，对不对？他身上带个袋子，他走过去把那个袋子丢在你身上，他赶快跑，哇、哦，每个人都吓得半死。那好像两三个这样的骗子嘛，对啊，就觉得很好笑，对啊，那里面真的没有炸弹的，可是因为只是因为他是阿拉伯人。
我们都会 presume
那个停车场有两个蒙面这样子在聊天，被我吓得。真的，我们料子剩 就很
冷嘛，是不是？
然后我到上面来了，就偷看一下是因为头巾蒙上去了，还是阿拉伯人啊？
结果呢？
不敢细看，
不敢细看，还能恐惧伟大，还跑进来。
我们继续哈，他说你们的睡眠模式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啊，像一般我们正常的睡眠模式应该是四五个钟头了哈，他们也不是你们科技或者是工业习惯的结果。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要上班，所以我们的习惯很难改嘛，对不对？晚上要睡觉，白天六七点起床，赶快去上班嘛，对不对？所以显然来讲的话，那个好像也不是你们工业的习惯造成，那是天然天生我们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反之。他们是引起你们发展一个科技的信念的一部分，他们出现在现在，当你开始对他越有经验的时候，当你把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心理实相分开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哈。所以在自然环境里面，动物虽然晚上在睡觉，但是保持警觉，防止猎食者，对吗？那些西藏人恐怕他也要保持相对的警觉吧，对啊。所以在哺乳类的脑子里面有一个伟大的平衡哦，在睡眠当中哦，可以让身体松弛，而同时意识保持一个部分闲者消极但是警觉的状态。那个情形会容许对无意识的梦有意识的参与跟诠释。你们如果看过超灵七号第三册，就是时间的幻象哈，那个叫做老乔的老乔一世啊，他很会出题，那他出题刚开始都是用笑气嬉笑气，然后就出题这样，后来他就开始写一种方法，就是让自己怎么样放松，怎么样身体出游这样子，那他有方法一、方法二、方法三、方法四、方法五这样。那我相信这个是鲁伯他自己出题的这个训练跟他的知识的，不然他怎么写，对不对？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他的这个方法是应该蛮不错的。那我为什么这样讲？我的意思是说，基本上他真正的意思是睡着了，我的肉体睡着了，我的精神也睡着了，可是却有一个部分闲着消极且警觉的状态，就是。我打坐的时候，打坐到一个程度，我没有真的睡着，我保持警觉嘛。但是那个脑波已经是根本就睡着的脑波了啦，他已经低于阿法波了，他应该是睡着了，可是他保持一个警觉。那为什么会找到警觉呢？比如对动物来讲的话，因为他怕被吃掉啊，所以他会闲着一个警觉的一个状态。那对你醒着的话，就是对梦会变成有意识的参与。不是说我睡了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在未知实相里头齁，赛斯一再讲说齁，当你离开了实相的时候，物质实相的时候，在那个门槛处多停留一会儿。换言之就是我已经放掉身体睡着了，可是保持一个警觉心啦。
就是打坐啊，
睡着也一样啊。就今天在讲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都五蕴皆空，对不对？行深他已经进去了到彼岸了，然后要回过头来照见。那照见的意思为什么叫照见？就是对现在的就梦境跟实境当中保持警觉心嘛。就虽然你是睡着了，你是行深的，可是事实上呢，你是照见五蕴皆空啊。那我觉得这一段可以去参考超灵七号时间的幻象那一个部分哈，所以这个状态也给身体有一个更新的机会，啊，也就是说你一方面是松弛睡着了，可是你还是闲着这样子保持警觉，这样会给身体有一个更新的机会，但身体并没有躺着不动那么长的时间。那哺乳类也有改变他们的习惯来适应。你们加强在他身上那些条件，所以因此实验室所研究的行为不必然是以这些动物自然的状态的表现是相同的，实验室当然是不一样嘛，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然状态。 所以单独来看这一句话可能会使人误解。当然动物这种行为的改变本身也是自然的。他这里提到动物了，动物的意思跟你们不同，就你们的意思来讲必须有一个更细微的辨察辨识力，因此无意识的资料才能够被消化。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有醒着就好，我们可能还要再判断这个资料嘛。所以你去看超龄七号第三册的好像是在第十五章吧，第十四章还是十五章，那老乔在进入梦境他的方式，我觉得蛮值得参考的。所以然而呢，所有的人类在发展都在的发展呢，都潜在动物的脑子里，而你们没有升级没有生觉知的属性也潜藏在你们的脑子里面，那这些潜能所需的生物性已经就存在了。所以再说一次他说你们现在的信念呢，意识是被一个非常狭窄的一种说法所限制，跟你们的理性行为会画上等号这表示说是你精神上的成就的巅峰。我们认为白天才是真正在使用我们的智慧嘛，对不对？所以儿时的未区分的那种知觉生长出来，而老年越自觉的是羞耻。小朋友你会觉得他不懂事嘛，老人呢、又觉得说老了没用了，所以又回到那个未区分的状态。如果建议的这种醒时模式的话，会使你的心理行为的伟大创造力跟富有同情心的部分，并不是那个完全没有气氛的就是回到那个孩子的未气氛的而只是你对意识的一般观念有所不同，那么都在你这一生当中运作着。所以举例来讲，时间的扭曲是自然的，小孩子跟老年人我们都有个经验，就是可能玩了很久怎么好像才刚刚这样子老年人也觉得过了很久，可是怎么好像没多久，就时间会扭曲。其实时间会扭曲代表你基本的时间环境十分正常的经验，比你们这么熟悉的钟表时间要正常的多了。所以因此我建议的模式会把你带的离了解你的实相近一点，而帮助你打破个人跟社会的分界的信念。讲到这里还是在讲你就睡六个钟头四个钟头，因为如果你这样就把你带到你的实相更近一点，
白天也没有时间补睡，也没关系吗？
累了就去睡一下、我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了。那各位要不要去试试看呢、反正也不熟本嘛，对不对？
我有试过。
你有试过？
我第二年的时候，你那时候说那个分段式睡眠，我就去分段式睡眠，我试了一个月吧，蛮特别的。因为赛斯那个时候有两个观念，一个是就是说分段式的原因是你不要睡太久会脱离，可是你不要醒太久也脱离，会分段。然后另外一个是，你那时候是说吃饭完会累的原因是你应该是睡觉的，就是你听身体的声音嘛，你累就是因为身体告诉你你应该去睡觉。所以我那时候是好像回到家吃完饭，我好像是七点睡到十一点，然后醒三个小时，然后两点去睡，两点睡到好像是五六点，我睡好像大概七个小时。可是我中午的时候我会睡二十分钟，然后那时候好像感觉好像比较清醒，然后那个，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回到那个每天七个小时，但是。
你家里没有人样子睡，家里人没有样子睡吧？
对，我记得我就是那时候就是回家只是吃饭，七八点吃完饭我就睡觉了。
小时会让你睡吗？
讲到了，那时候小时们还没来。
哦，哎呀。
条件不一样。
就是你啦。
嗯，想到原来是你们这两个。我那时候就是吃完饭，我记得就是8点好像睡到11点，其实睡3个小时，然后11、12、1就看电视做别的事情，然后2、3、4、5好像是，然后那时候每天早上起来那5点钟就感觉就很舒服，就好像没。大家都还在睡，然后就是好像我是好像第一个醒来的，我就是每天看了一看发现发生什么事，有那个
很清明，
就会有一点兴奋，然后有一点就觉得，就好像你在家里面，假设有家里很多人，你是第一个起来的时候，
众人皆睡，
你就等大家，哎，看看他在起来，他会干嘛？你就好像你有那个能力，就是你第一个可以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因为你比那个事情发生之前你就醒来了，
先知。
对，可是
我
有睡
一整天的精神状态
很好，我记得那时候很好。然后可是中午的话会累，就吃完饭，中午吃完饭我就睡个20分钟，而且那20分钟一睡好像你只睡1秒钟一样。可是你醒了以后，你下午也会很好。可是这个其实跟那个日本那些研究一直说的是一样嘛，他们一直推广说你中午要睡个午觉，你下午的那个做事的那个效率会高很高嘛，这一直以来是他们的。
那赛事的角度不只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那个你本来就是有意识跟无意识互相在作用，你本来就是你的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一起在作用的。但
你的睡觉 pattern 就是这样，
是啊，他就是这样子啊。那内外一致嘛，就是你的内在的信息外在的信息都是一致嘛，对啊。我好像在哪个地方有看到赛斯讲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完全没有睡觉，一天你就死掉了。
你有说过这个
啊？
就是真正没有在，
对，因为他没有内在信息啊。
这老人家也是这样睡的，
老人，所以他说老人是一生当中最精华的时期啊，他的创造力会最好，因为不只是他在身体上已经具备那种就这种醒睡模式，而且呢他因为有一生的经验嘛，他可以有更明确的这个判断。但如果你认为说哦他幻听啊，他怎么样啊，他睡眠失眠症啊什么的话，那就开始焦虑嘛，说哎呀我只有睡3、4个钟头，我完蛋了，我每天都要吃安眠药。对啊，有很多人睡4个钟头就觉得自己没睡饱啊。因为他花了这么长的2节课，那后面还没在，应该还有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在讨论这个问题哈。他只跟你讲一个观念而已，就是说，你拜托好不好，可不可以不要睡8个钟头？就这样子嘛，因为你8个钟头是对你有害的啦。
那8个钟头是不要一次睡8个钟头。
对对对。
一天你睡2次，
那 OK 啊，那就 OK， 就是醒不要醒太久，睡不要睡太久，因为这样的话，你的内外信息才会。才会那个嘛。但如果说你睡太久的话，你的意识心，他说意识心被你的昏睡打昏的嘛，被你的睡眠打昏的，然后再来就是那些内在信息你完全不记得嘛。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是在表达一个模糊那个意识跟无意识，模糊那个黑跟白，对，
是的，
对，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他刚刚讲了一句话，他说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子两个相反。
是，你说的非常正确，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嘛，其实善恶它是两义嘛，对立它本身是两义。那你说我今天当了佛陀的时候，我看所有的事情会不会就有更大的慈悲心，你不会一直哎呀这个怎样那个怎样，不会嘛，那你不会那个东西出不来嘛，就是它的两边的部分呢，它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了，
两边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因为它要balance。
因为一切万有它就是一个啊，那为了要表达所以它才对立啊，它没有对立它怎么表达，所以对立本身就是两义啊。
现在他好像比较强调就是说少睡，他没有讲到就是说不要醒太久啊。
他因为不要太醒太久或睡太久，他的意思是其实你可以中间去补睡啦，就好像麦克在讲说你就是再去睡一个钟头2个钟头都没有关系，就算你睡个8个钟头，你觉得8个钟头才够，那 OK 啊，可是分开啊，对，就分开。
然后呢他醒的时候就醒了，睡了他比较 listen 他们里面的感觉，像我们就是有点脱节了。
如果白天睡不着，也可以闭目养神，好像我有听到。
对啊，闭目也都有用，对。嗯。
还有在吃推广吃宵夜。
对对对，在吃宵夜。
所以你不要饿太久嘛。
对啊。
你一天如果分成各一半，然后你那个作息是全部就是减半，可是是重复的话，我想会比较好。
我这一辈子当中哈，其实身材最好都是吃宵夜的时候。我那每天都吃宵夜，因为我们家有吃宵夜的习惯。
这件事我最赞同的。
我们家啊，到了晚上深夜快深夜的时候，就派我去买什么这个米粉不是啊，馄饨汤啊什么之类的。
宵夜都是最好吃的。
对啊，都是最好吃的嘛。他吃就饱足了，去睡觉。对啊。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哦晚上吃东西哦会胖，从此就不敢吃了，然后就开始胖了。好啦，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了哈，谢谢大家。